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虎区，华语10个月追求。总题：寻求基督的权益。第二篇。
所以，我们现在来 讲第二个大点啊，寻求什么呢？享受基督的所作与所成。我们第一个说到这个寻求，我们说的它有六步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早上说到寻求，第一个是 look for， 是寻求，寻找；第二个 seek after， 是寻求；第三个是 try to obtain， 我不仅寻找，我不仅寻求，我也愿意来得着。不仅愿来得着 ，I strive for， 我就啊竭力的来得着。不仅是这样呢，我呀 desire to possess， 我要把它拥有，要叫它成为我的。最后呢，还产生一个require 或者 inquisite 都可以啊，就是说产生一个新的渴慕，带进一个新的寻求。所以一个寻求基督权益的人。他一定是一个一生寻求的人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这不是说我已经都有了，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啊竭力的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是不是？我要把一切啊丢掉来得着这一位的基督。所以我们上面第一篇就说到，你如何来寻求呢？你寻求的是基督自己。在寻求基督自己的时候，我说了三个点。第一个啊，你要寻求经历基督的所事。早上我们讲的很快呀，也很散，但是说实话了，我这个体力啊，不太可能再回来慢慢来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重点是实行上的，是在后面的。第二个是寻求享受基督的所作与所成，寻求经历基督的所事，寻求享受基督的所作与所成。第三个，寻求持定基督的价值。所以你这一生啊，一生啊，不可能离开这寻求的三面。我是一个寻求主的人，我是一个寻求主权益的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寻求主权益的人，我就是一个寻求基督的人。当我这样寻求基督的时候啊，我要寻求基督的所事来成为我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我所有一切的经历啊，都是连于基督，根于基督，由于基督，长在基督里面，也让基督啊从我们的身上长出来。所有一切的寻求啊，都是连于基督的，寻求基督的所事。第二个，今天晚上我们要说啊，是寻求享受基督的所作与所成。认真说，基督的所作与所成是根据于他的所事，而基督与所作与所成，原则上来说，就是神永远的经纶，也神永远的计划，也就是啊神的经纶。所以这里我说的应该是有12点，就是他是一位，他是要再来的一位啊。第一个，他是在创世之以前呢，创世以前被杀的一位，这个就不要讲了，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那里。我看见那个羔羊好像是啊创世以前就被杀的。换句话说啊，我们的感觉是人堕落了，他为我们死。我们很难领会啊，在神的计划里，他要做一件事，要做什么呢？那个中心的就是他必须为我们死，因为只有借助他的死啊，才能和我们产生生命生机的连结。因为这样呢，所以他在创世以前他是被杀的一位。第二，是在人堕落以后啊，成为人的义的一位。所以亚当和夏娃堕落了，他们就用这个什么，什么叶子啊，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裙子，对不对呢？但是我们的神呢，却给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。换句话说，那就是预表啊，有一天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穿戴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义。第三个呢？他这个化，他是化成肉身，把神性带到人性里，成为神性与人性连条的一位，就是连接和调和。当他化成肉身的时候，是产生了连接，在他一生的过程里，就长出了调和， 之中长出了合并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连条。他不仅是创世以前被杀的，他也不仅是啊这个人堕落以后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救赎，他也是啊化成肉身的一位。因为他化成肉身呢，所以这样呢他就和人这个和这个人呢产生了连结，神和人可以啊同住。不仅是这样，第四个，他是在神圣属性的构成里活出人性美德的一位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神。他外面看呢，他有人的样式，外面看他也过人的生活，外面看他和每一个人都完全一样，但是里面呢又完全不一样。因为在他的里面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自己。神自己啊就是他的构成。我们是有人性加上堕落的人性，他是有人性加上神圣的属性。当这个神圣的属性啊借着这个人他的人性啊活出来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个美德的生活了。他就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一位。你知道啊，这一切啊都是要给你来享受的。譬如说啊，我怎么来知道我的救恩，我所蒙的拯救是这么有把握呢？因为啊我们的主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死了，人堕落以后神就预定了他做我们的义，做我们的见证。不仅这样呢，他自己也成为了人，穿上了人，产生了神人的连条。不仅这样呢，这个这一位神呢、啊、充丰盈的充满在他里面，也就从他里面呢活出了人性的美德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是没有办法分的。认真说，人性是没有美德的。如果人性有美德，是因为神圣的属性在他的身上工作而有的一个结果。神圣的属性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样的工作才叫我们活出啊人性的美德。神圣的属性构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活出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呢，都是满了人性的美德的。你看他对他的母亲，你看他对他的兄弟，你看他对他的门徒，你看他对呀、啊、世上向着他要他的人，你也看他对世上那些不要他的人，你看那些世上啊来寻求他帮助的和排除他的、排斥他的，他这个人永远呢有一种美德的活出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来享受？我说我要来寻求主了，我就要来寻求啊，享受他所做的和他所成就的。这就是他所做的，他就是被杀的一位，他就是我们的义，他就是化成肉身的一位，他也就是满了神圣属性的一位，他也是啊，在神圣的属性里啊，把人性的美德活出来的一位。如果我在这里啊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那到底你怎么来享受？你就发觉，哎呀，光是根据这五点呢，你有没有注意？这里就说了，不是改良，不需要改良，不是做好，不需要做好。如果你有软弱吗？主是为你死的一位。如果你有需要吗？他是成为人了解人的一位。如果你需要活出神的见证吗？神圣的生命的构成是让你把人性的美德活出来的一位。所以现在你注意啊，所有你基督徒一生所要注意的，不再是改良了、努力了、行好了、讨他的欢喜了，而是注意主啊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不能缺少你，我不能不享受你，我不能不连接于你，我不能不完全呢、啊、与你同活呀。这就是奇妙的事。所以啊，第四个点啊，他是在神圣属性的构成里活出啊人性美德的一位。下面一点呢，他也在近似的职分里，近祭司的职分里，把神的爱显明的一位。因为他为我们死，就把神的爱显明了。 那为什么说是尽祭司的职分呢？在旧约的祭司职分里，祭司是祭司，祭物是祭物，懂不懂？所以旧约的祭司和祭司的体系没有办法把神的爱呀显明出来。既然因着主耶稣，他和那个旧约的祭司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既是祭司，他又是祭物。因为他是祭司，所以他担当我们；因为他是祭物，所以他就把神的爱呀表明出来了。所以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啊。那所以约翰起来做见证说什么呢？他就是那个祭物，所以他降生的时候啊，或者他出来尽职的时候，要尽祭司的职分，就是三十岁要尽祭司职分的时候，约翰替他做见证说：“看呐、啊，被杀的啊，哎、啊、哦，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哎、治罪的，除去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治罪的。”你有没有注意这句话的意思？就是啊，他又是一个祭司，因为他出来尽祭司的职分；他又是一个祭物，因为他就是那个被献的羔羊。为什么他是祭司和祭物呢？他成为祭司，把神的爱又成为祭物啊，就把神的爱显明出来了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唯有那什么？唯有我们在做，不是，唯有什么？他向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怎样呢？不是神的爱，朱红硕开车开累了，啊，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哪一位？
5:8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。
哎，对，要有那句话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，但是你要注意啊，这里我就说到。当你享受他这样啊赦罪的爱，当你享受他这样为我们死的爱的时候，你记住一句话啊，这些啊又不完全是为着你，这些也照样是为着神，懂吗？所以他是做祭司，他是当他不是说我一生下来就是神的羔羊，是他起来进祭司职分的时候，是个施洗的约翰才见证说看呐、啊、神的羔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一个时候啊，是他尽祭司的职分，又成为那个爱的祭物，把我们这帮人怎样呢？把我们的罪除去了，好叫我们再和神产生健康的关系。所以这里说啊，他说他是啊，这个在尽祭司职分里把神的爱显明的一位。然后第六个，那就今天早晨，是立冬是你讲还是哪一位讲说、啊？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有一位弟兄讲啊？徐弟讲，立冬讲啊，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是就讲说那个软弱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那我想问你看啊，这软弱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怎样呢？却因神的大能啊永远活着的一位，对不对呢？换句话说，他一定要到十字架上去，他一定要为我们死。那么为我们死就为我们死嘛？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软弱这句话？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发表？他因软弱，是不是？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永远活着的一位。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个软弱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问你了，那什么叫软弱啊？什么叫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？难道我们的主有软弱吗？对的，保罗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我就解释了，你不能把它解释成有谁看电影我不看电影，懂不懂？有谁发脾气我不发脾气啊，所以如果要我自夸，我就夸我的软弱算了。那不能这样说，那个软弱是前面和后面，软弱有谁软弱，那是他一个什么属灵情形不健康的显明。我不软弱是一个属灵情形健康的显明。 那这个软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举一个例给你听啊。这个父母对儿女，或者一个弟兄追求一个姊妹，都有一个东西叫做软弱。这个父母这个弟兄追一个姊妹，姊妹架子啊摆得很大，看也不看，理也不理，这个弟兄觉得非常软弱，对吧？他使不上力气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个父母对儿女也说，这个儿女啊长到十几岁了，哎呀，小的时候啊，这个真是黏着父母啊，到了十三四岁了，慢慢越来越野了，父亲讲话也不听了，妈妈讲话也不听了。特别在美国，美国管幼儿是管得非常好的，他们很会管。到 teenager 是中国人比较会管，这个到 teenager 以后野了。有一天一个姊妹来跟我讲，哎呀，我听听真难过。她说，哎呀，朱婷，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我儿子打我。其实他儿子没打他，儿子很好的孩子，他儿子是很好的孩子，就是那么 typical American 嘛。teenager 嘛，所以哈、啊，这个胡闹的，也是个不爱读书的，他说，哎呀，有时候我也不敢讲他，我说讲他，他打我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东西就有点叫做软弱，懂不懂？那么你说好了，你打我，你不要回来了，我把你赶走吧，赶不走，我要你改良吧，改不了，我和你同住吧，有惧怕，懂不懂？我好好照顾吧，你不接受，懂不懂？我好好照顾你吧，你不接受。我让你走吧，我良心不平安。那个东西在里面呢，如果用一句土话叫做无奈，我不知道如何才好，这无奈，这个无奈呀、啊，就贴近这里的软弱。换句话说，神要在这里说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我拣选了你，我呼召了你，我颁布了律法，我有先知，我有君王，我有列祖，我用各种的方法在人的中间啊，盼望得着一条的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不要我，能不能清楚？那自从有一天我自己来成为人，我住在人的中间，我盼望啊，因为我把我的爱这样流露出去，叫人啊愿意悔改，但是人照样不要我。那些喊何塞纳何塞纳的，记不记得他不骑个驴子进去吗？骑个驴驹子进去，然后大家把何塞纳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要称颂的，对不对？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然后马上就是除掉他，喊何塞纳的，就是喊除掉他的，懂我这意思吗？好像主说，哎呀。对你这般人呢、啊？对你这般人，在基督就做人来说，我是个人；就做神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就这个人来说，我在人性里，我来看我所造的人，我在想啊，我造人这四千年，这四千年的时候啊，我做了这么多的事，好像人呢、啊、是完全没有反应的，没有反应的。所以这样呢，他说他因着软弱呀。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末了他说，那只有这样了，那我为你死了，懂不懂？我说为你死，我说为你啊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为你死，这个我为你死的这个实际啊，就能叫你得着一个拯救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心中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啊永远活着。所以现在啊，感谢主啊，他不仅是创世以前被杀的了，他也不是，也不仅是第一个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衣服，对不对？他也不是啊化成肉身显明神的爱了，他也不仅仅是啊把神这个人神圣的属性啊从他的人的里面活出来，彰显出人性的美德了。不仅是这样啊，他也是这样呢，他呀现在啊是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这样呢，却成为啊在永远活着的一位。如果你现在来看啊，创世以前有一个被杀的羔羊，现在有一个永远活着的羔羊，同样的那个羔羊就是这个羔羊， 对不对？但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羔羊只是一个被杀的羔羊，现在你所看见的羔羊呢，却是啊永远活着的一位。所以这样呢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为神的大能永远活着，然后是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救赎，生发出救恩的一位。救赎是法理的，懂不懂？救恩是生机的。救赎好像啊，把一个东西啊摆到一个合适的地位，是借着他所流的宝血。因为他流了宝血，所以法理上啊，他把我们就买回来了。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怎样呢？我们就啊得救了。但是还有一个，不仅是得救的事，还有一个是重生的事，懂不懂？有一次李弟兄跟我讲，他讲得很有意思。他讲那个弟兄，李弟兄讲的后来呀，他有点气了。他说：“朱弟兄，他说你看这个人得救是得救了，到底重生没有啊？”那我不就笑起来了。不是得救的那一刻，就是你重生那一刻嘛。那李弟兄会说：“哎，你看他得救了，到底重生没有啊？”李弟兄看我笑了，他就回答了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不是随便讲的。”他说很多人呐、真的好像得救了没有重生。事实上你碰见太多基督徒了，懂吗？太多基督徒，你问他你信耶稣吗？我信。可是你跟他谈谈呢、你一点不感觉他是重生的。但是根据圣经，他的确是得救的。所以得救了，重生了，那你今天问我就说了啊，一个清楚的得救也就是一个清楚的重生。得救和重生是同时的，但是又是两件事。得救说明法理上我们满足了神义的要求，重生说出神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的灵啊复苏过来，那叫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连接，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这里说啊，他因为软啊，对不起啊，是他因借着十字架的死，对不是，应该是十字架的死，借着十字架的死成就了救赎，生发出救恩。这个救恩呢、也许到下面一点我们会说到，也因为这个救恩是一生的，救赎我们信主就得了救赎了，我们经历的救恩呢却是一生之久的。在一切事上我们需要神的拯救，不仅这样啊，他在复活里胜过死亡权势的一位，他也是，这都是来给你享受。你可以享受法理的救赎，你也可以享受生机的救恩，对不对呢？这个你可以享受十字架的死，你也可以享受永远的生命。现在呢，他说啊，你可以享受他的复活，然后怎样呢？经认识啊，他在复活里啊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对不对？然后不仅这样啊，他是借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，把复活的实际啊分赐到蒙恩者的一位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就得着了生命的分赐。这个生命的分赐啊，是我们在重生那一个时刻所得着的。所得着这个生命的分赐啊，就叫这位三一神住到我们的灵里。因为什么呢？末后的亚当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个在这个末后的亚当里，所有的旧造都结束了，亚当的族类啊就结束了，所有的新造，这个新造啊，不是所有的新造，新造啊就产生了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末后的亚当结束了旧造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就带进了神圣生命里的新造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复活里啊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也借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然后我们怎样呢？当我们接受这个赐生命的灵的时候啊，这个灵就是复活者的灵，灵的实际就是复活，懂不懂？这就是奇妙的地方。我们说啊，我们在三一神里享受到这位三一神， 对不对？我们在灵里经过三一神的所事所经过的一切，但是这一切的实话完全是复活的事。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啊，基督徒的一生经历什么东西过程最多呢？我就回答你啊，是经历复活的过程最多。每一天我们有多少次的进入死亡，每一天我们有多少次的恢复与复活，复活啊，把我们这个人呢、啊、恢复过来了。所以啊，他说把复活的实际啊分赐到蒙恩者的里面，然后他是升上了高天，对不对呢？升在升天的超越里，他掳掠了被掳的，并赐下恩赐的一位，或者掳掠了仇敌掳掠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些人原来在哪呢？我们这些人呢，原来都是被撒旦掳去的，对不对呢？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的主借着他的升天，像我们已经讲了死了，我们也讲了复活了，现在我们来到升天了。在他的升天里，他的升天里，他得着了王权。因为他得着了王权呢，他掳掠了仇敌掳掠的能力，撒旦就再也没有办法来掳掠我们了。而我们呢，就变成啊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，一系列的仇敌，是不是这么翻的？啊，是啊，一系列，哎，一什么？啊，一凯旋不是，不是凯旋的行列，啊，一个什么？一个什么？a train of vanquished foe。哎，这个换句话说啊，你如果看见一个图画是很有意思。譬如说我们这班人啊，我们这班人每一个人都是不要神的，不仅信耶稣以前不要神，信耶稣以后啊也不是那么要神，对不对呢？所以保罗不就说这个话吗？说众人就包括你了，都求自己的事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很特殊的，就是为什么这外邦人不要神，基督徒也不要神，外邦人不要主，基督徒也不要主，基督徒要主的，但是基督徒不要主自己。清楚这话吗？如果基督徒要主自己啊，就没事了。我不知道呢，可不可以讲这句话？我现在就讲的这个软弱。哎，这个多伦多最近很兴旺啊，多少人往多伦多飞呀、啊！我去看望一下奥特瓦教会，弟兄告诉我，奥特瓦教会从南加州会有四个弟兄过来，我也没有说什么嘛。然后这个要到蒙特利尔去，后来蒙特利尔大概知道我要到蒙特利尔去，所以就告诉他们不要去。哎，奇怪就在这儿，多少人多少万美元这么花进去啊，就搞这么几个人呢、啊？那个汉密尔顿真可怜了，一共十几个人呢、啊，天翻地覆搞的。我想这到底是怎样一般基督徒？你到底要向谁交账？交什么账？为什么一定要去把教会摧毁了你才能满足？为什么一定要叫教会或者跟随你或者死了才能过瘾？这算什么账？我告诉你啊，大家都不是要主的。虽然我这个身体不好，用灵也不能太用，站也站不正，有点古怪。我先讲，我知道的，别人看了也觉得哪里有讲到这么古怪的。那我愿意告诉你，我这两个腿现在一直在跟我吵架了，放这个腿那个痛，放那个腿这个痛。弟兄啊，我就觉得我们的确软弱。我听见这么多人来，这么多人做这么多的事，这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良心，也不懂什么叫真理。人家前几天骂王玉林的，后来不是告王玉林，我说这个找人骂你，这不是我的同工。我的同工不给人骂的，我的同工是要把真理讲得很清楚的。如果真理错了，你也不要骂我，我马上会要跟你走，懂不懂？如果你可以用真理说服我，我马上改，我跟你走，包括我朱桃树在内。这算什么？骂了，昨天又见他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、昨天还是前天，总之见了啊，前天啊，昨天前天见了，我说见了，我说怎么样啊？王丽讲了，哎呀，说这个很奇怪，本来很凶的呀，现在你跟他一讲，你一讲真理了，你比如说讲身体，他什么是身体？我们就是身体。 那我这个基督的这个奥秘的生机的身体啊，懂不懂？生机的身体的交通是有范围的，但是身体不能这么用的，就是跟着知识站的，跟着知识站的教会就是身体，不跟着知识站就不在身体里。那圣经哪里有这种教训呢、啊？懂我这话吗？那我们不是就很软弱吗？但是王玉林跟他一讲，哎，他马上就讲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哎，说弟兄啊，我是小弟兄啊，圣经没有读太多。嗨、哎，我是说王玉林，你这么好的个脾气，要是我就讲圣经没有读多，你上次对我讲怎么那么凶，好像跟真的一样。原来我才不知道你是个骗子。这不是个骗子吗？这个姓高吗？从什么 Richmond 来吗？我愿意见见他，这个他都可以听。我想跟他我说你何必呢？拿着圣经好好教训人不就算了吗？愿意服侍主，好好服侍主，我们配合你没有问题吗？你为什么到处用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教训人、鼓动人、欺骗人，为要叫人呢、啊、跟着你走？我们因为有主，只好是软弱的。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你叫我来骂，我骂不来的；你叫我来打，打不来的。但你要跟我谈，我会非常坦白的告诉你，弟兄，你要好好有主哦。你今天赢了我，赢了我算什么？你要赢，要让主赢你才行啊！你天天赢我，主不能赢你，有什么价值啊？懂我这话吗？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不是两个腿不好吗？早晨还可以，我还有一个腿好的，站了一个多小时，到现在还是感觉不对，那个腿不管用，所以我这两个腿换来换去的，坐也不敢坐。好了，但是我说欢欢喜喜来服侍嘛。我也没有骗你嘛，我说哎呦我这个责任太重啊，不来讲你们死了我怎么办呢、啊、我有负担我就来讲嘛，讲完了我讲的身体不行我就回去嘛，然后我就想他们能讲嘛，我们总得有主嘛。但是这里就说得很奇妙了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主耶稣不仅死了，对不对？法理救赎上都问题都解决了，死和复活了，主耶稣也升天了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也在复活里成为生命的灵了。那不仅是这样，不仅复活了，他也啊升天了。在升天里啊，他就掳掠了我们这一班呢、啊、原本是基督仇敌的人，懂吗？掳掠了我们这一班呢、啊、原本是仇敌的人，成为啊一系列他过去的仇敌，现在呢紧紧的来跟随他。你如果看见那个图画，哎呀，你会觉得太奇妙了。在宇宙中有一个无限延长的，无限延长不敢说，总之长到不能描述的，这个可以讲，对不对？有一个长到不能描述的这么一列的这个被征服的仇敌，他们是谁呢？就是你我。谁在前面做那个引经呢？就是主耶稣，在他的复活里，在他的升天里，带着这一班曾经被撒旦掳掠、曾经是他仇敌的人，现在紧紧来跟随他，然后怎样呢？就起来一同来夸胜。哇，这个系列美极了。保罗在这个系列里，彼得在这个系列里，约翰在这个系列里，都是主耶稣原来的仇敌啊。马丁路德在这个系列里，对不对呢？这个历史里的多少爱主的人都在这个系列里。那我们这班人呢，在主的怜悯里啊，今天我们要说了，感谢主啊，我们也在这个系列里。我们曾经是主耶稣的仇敌，今天因着他的复活呀，我们就被他掳去了，掳掠了那个被掳掠的，然后怎样呢？就借助我们这一班被掳的，他把我们构成为恩赐啊，把我们赐给他的教会。哇，这是太美了。能不你有没有看见那么一个图画？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今天啊没有办法给你啊这个很厉害释放的描述。哎呀，如果你啊里面有那种开启，你会喜乐到不知道怎么说，就啊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我跟保罗、跟彼得、跟尼多森、跟李长寿在一班火车里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火车头是主耶稣自己，坐火车的都是主耶稣的仇敌，现在都被掳回来了，现在都经过他的构造了，现在都让他构成了，然后他再把我们赐下去成为恩赐啊， 好祝福他的教会啊。哇，你看好不好？不仅这样呢，末了啊，他也是教会的头，使教会成为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他就是这么一位，这一位他是教会的头，也是使教会啊成为在万有中啊充满万有者丰满的一位。那李弟兄那个解释啊，这个在万有中充满万有，就是一切积极的事物，不，这个万有不包括消极的，一切积极的事物都是基督。这个丰满的实际要什么时候呢？要到心腹预备好了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他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这个身体要不断的扩展，这个身体长了2000年呢还在长，这个身体在不仅呢成长，也在呀、啊、这个我用这个加深，也许姑且用这个字，就是他的丰富越来越明确，他的启示越来越高，他的带领越来越强，他在圣徒中的工作越来越丰富。弟兄们呢、啊、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领会，你是要想想一想600年以前那些基督徒都是什么基督徒，懂我的意思？很多信耶稣吗？懂吗？但是啊，不能读圣经，但是不知道内住的生命，但是不知道对基督的享受，只是知道我是属于啊这个大公教，就是天主教，我是属于这个教，是有神的，是有耶稣做救主的，就那么多。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身体啊就在扩张，这个身体啊在加丰富，对不对呢？那有一天呢、啊、这个丰满就完全显出来了，那也就是心腹预备好的时候。这个丰满完全显出来的时候啊，所有一些积极事物里，积极的事物里，你所见的都是基督自己。阿门不阿门呢？哎呀，最后一点你要加也可以，他也是要再来的一位，加了也可以啊。然后末了持定，寻求持定啊基督的价值，这第三点。你要学习啊持定基督，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，寻求持定基督的价值。第一个啊，就是他的所事，他是神的爱子。第二个，就着与万有的关系，他是创造者、托束者、承受者。第三个，就着神的经纶，他是执行者。第五个，就着他与圣徒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救赎者，是救恩，也是我们的拯救。末了呢，他是宇宙中至美至高的一位，不仅是我们一生的吸引、追求和享受，也成为我们存在最高的价值。你记得啊，所以你这一辈子千万不要离开这五个东西。第一个，不要离开他的爱子，他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最宝爱的。所以说当他受尽上来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啊。他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最宝爱的。我现在问你啊，如果你既然可以和神一同宝爱一个东西，那你可是了不起。后边你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如果是神宝爱他，你不宝爱他，那你不是一个傻瓜中的傻瓜吗？啊，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一位基督，这一位基督是神的爱子，是神所最宝爱的。所以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每一次当我来爱你的时候，神呢、啊、是何等的满足，你也是何等的满足。每次当我持守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只爱你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跟随你，我只满足你，我只愿意啊让你快乐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最爱的一位啊。神就要在那里鼓掌欢乐呀，因为神说啊，现在你的心和我的心呢、啊、相契合了，我所要的和你所要的，我所保的和说你所保的成为一位了。他是神的爱子，神所最宝爱的。第二个呢，与万有的关系呢，他是万有的创造者。所以弟兄啊，一切都从他来的嘛，托住者，一切都是他托住的嘛。不仅这样，也是承受者。哎呀，我举一个例啊，有个小姊妹要结婚了啊，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，弟兄啊， 这个很奇怪啊，你的姊妹啊，我看平常都是稳稳当当，一说到要结婚呢、啊，神经兮兮的。姊妹，我讲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在哪儿住啊？房子找好没有？找好了。哎呀，买什么家具啊？家具买好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这个收怎么生活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告诉弟兄啊，万有不是包括你的婚姻吗？万有不是包括你的家庭生活吗？万有不是包括你这一生吗？这个万有，它是万有的创造者。所以啊，你学着学习着、啊、安息在他的里面。你告诉主啊，我持守的是你。当我持守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万有的创造者。创造者，你说了，哎呀，感谢主，现在太好了。他就回答，我也是万有的托住者。你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一切都太好了。他说，这一切啊，是为叫你成长，因为我也是万有的承受者。不仅这样啊，他也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执行者。对不起啊，我们是不是有一篇就讲神的经纶呢、啊？啊、哦，那就不要讲了啊。还有呢，他也是我们的救赎者，他救赎了我们，他也是我们一生的救恩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断地把神圣的生命啊分赐到我们里面。啊，叫我们呢享受这个救恩。所以希伯来怎么说？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在哎，我看这节圣经没有人懂。如果它是这么大，你就忽略不了；如果你忽略得了，就没有这么大。圣经有几节圣经是很难懂，这是很难懂的一节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那如果是这么大，你怎么忽略它？懂吗？如果你可以忽略，就还不够大嘛。如果够大，你是忽略不掉的，懂不懂？所以在台北有个很老练的姊妹，她讲这一节，她就没有前面句，她就是一直讲我们有这么大的救恩。可是圣经又讲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你讲了，既然这么大的救恩就不能忽略，既然可以忽略，就不是这么大的救恩。我说有一个例外，谁例外呢？宗教徒例外。因为你要注意啊，这个话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写给犹太教徒的。犹太教徒就会说啊，我已经有神了，我已经有律法了，我已经找到路了，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已经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了，我已经活在进到那个里面去了，我已经知道这就是对的，懂不懂？因为这一个啊，就叫你忽略了啊神所给你预备这么大的救恩。愿意和弟兄们呢轻轻松松地讲，你们要严严肃肃地听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世界不可怕，罪恶不可怕，软弱不可怕，失败不可怕，因为都很容易回来。宗教非常可怕，人进到宗教以后就马上一个东西取代主了。没有基督我可以做，没有基督我可以活，没有基督我可以实行，没有基督我可以是个好弟兄，没有基督我可以是好姊妹，因为我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啊，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呢、啊、大到一个地步，你软弱吗？他拯救你。你失败吗？他拯救你。你跌倒吗？他拯救你。你离弃他吗？他拯救你。你阻挡他吗？他拯救你。你和他这个你忘记了他吗？他照样可以来拯救你，因为他是这么大一个救恩。但是啊，你一旦到宗教里用一个东西取代了他了，本来不是一切都是他吗？你生活一切完全在于他吗？到有一天有一个东西出来取代了他了，基督不是中心呢，懂不懂？有一个东西我这样做，有基督和没有基督都可以了，我就是好了。弟兄们，到这个情形啊，你就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阿门吧，阿门啊。我不是举这么个例啊，你看你们多伦多的人呢、啊、叫不叫人伤心？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人出个代价到多伦多去做这个一个礼拜的训练，是不是这样？讲的诗篇卷一，诗篇卷二，多伦多很多人参加，哎，特别第二次很多人参加。这一次不是搬回到克利夫兰了吗？ 多伦多没有几个人参加，你知道吗？你邀请了几个人？你邀请五个，你邀请几个人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多伦多没几个人参加。我一听我就哇，我说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们对我们不起，你看我们出这么多代价。然后主就跟我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说如果一有你的聚会，每个人不要祷告都参加，那要我主耶稣干什么？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你说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可以都不参加。我们也说你们都可以不参加。我就说，哎，有一个奇妙的主。这个主还是一切的中心，你不能用任何东西取代他的。所以啊，多伦多不了，有些说他少参加，也许也过了。总之啊，或者不是那么多。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大的风波啊，不能要求太多。这个我就不愿意说太多啊，但是我愿意说这个话。反正啊，你不好好的往前，你就会倒退；反正你不好好的征战，仇敌就会把你们吃掉。懂不懂？这个到后来你不懂得如何为主站住，撒旦就会进来侵蚀你们的权益，所以还得注意啊。可是另外一面呢，我就觉得也很好，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啊，无论什么都还得有主，因为整救恩的是主，他不仅是我们救赎者，也是我们一生的救恩，在一件件事上，在一个个环境里，他都是我们的救恩，他也是在一切事上的拯救，懂吗？所以你会不会有难处呢？会。会不会过不去呢？会。会不会受不了呢？会。会不会受打击呢？会。会不会不知所从呢？会。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啊，无论在什么情形里，主永远拯救你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里面很喜乐。我就告诉主，主啊，谢谢你啊，在一切事上你是拯救。能不能清楚啊？在末了，他是宇宙中至美至高的一位。这个美说到他的所事，高说到他的价值。他的所事太美了，他是最美的一位。他的价值太高了，对不对？他是最有价值的一位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啊，如果你的一生连于最美的一位，连于最有价值的一位，你这一生啊就太甜美了。懂我这意思吗？所以他是宇宙中至美至高的一位，你要吃定他，不仅是我们一生的吸引、追求和享受，也成我们存在的最高价值。你根据什么活？基督。你夸的是什么？基督。你讲的是什么？基督。你的题目是什么？基督。你的交通是什么？基督。你们来在一起做什么？一同享受基督，因为他是最美最高的一位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我讲这些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我把这个聚会留给你们。